你觉得他这次肯定是氢弹试验吗？
我认为目前除了朝鲜自己的内部专家，没有任何人敢断言他是或者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根据就是朝鲜自己的宣布说这是一个氢弹试验。所以目前呢，我们来判断它说是氢弹试验或不是氢弹试验，我想呢都没有这个扎实的根据，所以我也没有根据说它就是一个氢弹试验或者它不是一个氢弹试验。唯一有一个引起这个人们猜疑的就是什么呢？我们都说氢弹试验它的这个当量是很大的，和以前它进行的那种原子弹就是 atomic 那个显然是不一样的。那么核裂变的一次核试验，它这种震动。那么我们从地震的情况看呢，它这次地震的程度跟以前进行 atomic 的那个程度是相差不大的，这个是引起人们猜疑的这个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具有一定技术指标的原因，就是说，既然是个氢弹试验，当量很大，为什么这个地震的动感呢，震动跟那个原来的 atomic 是一样，但这仅仅是这个猜疑的依据之一，不可能用一个猜疑的依据来这个做出否定或者肯定的这种答案。所以目前坦率讲，我不仅认为我自己没有资格说这是一个或者不是一个氢弹实验，我相信任何不直接接触到这没有直接证据的，都不可能说出这做出一个肯定或者是否定的回答。
如果要是说正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一次氢弹试验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就意味着朝鲜的核武器呢是在向两个方向同时发展，就是小型化和这个巨型化发展。所谓小型化呢，就是说它要把它的弹头要小型化，然后呢以至于可以实现弹弹结合，就是说把这个弹头呢给它放在这个结合在导弹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deliverable 的这么一个可以通过导弹的运行这个。它的核弹头，那么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氢弹，就是把它大型化，就是它这个，因为这个氢弹是属于核聚变，那么核聚变呢，它的这种爆炸威力就更大，那么就等于是说呢，小型化了也大型化了，就说明朝鲜的核武库就更加丰富了，那么这些指标反映的是什么呢？技术指标反映的是一个政治现象，就是说朝鲜是铁了心的，下决心沿着核武装的这种道路。要往下走，这个是我们整个国际社会，等于给我们国际社会敲了一记警钟，就是说朝鲜呢，再通过使自己的核武库不仅要有，而且要使它更加丰富，要像这个小型化、大型化这样发展，这个信号呢，警示我们就是解决朝核问题更加艰难，那么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挑战呢，更加严峻。
你觉得，如果是说朝鲜咱继续这样的这个加强核武库的这种方向前进的话，他这个技术自己能够达到吗？有没有外援呢？
朝鲜的核武器的技术的基础呢，是源于这个前苏联。毛主席那个时候，中朝关系那个时候在冷战时期嘛，因为中国和朝鲜都面临这种安全威胁。那个时候，中国对于朝鲜的援助坚持一条底线，就是什么援助都可以给，飞机、大炮、面包、黄油都可以给，但是凡是涉及到核武器、涉及到导弹，那一个毛都不能给。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朝鲜无论是核武器也好，导弹武器也好，导弹也好，它的那个技术底子都是那个源自那个前苏联或者是俄罗斯版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就是从它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路径来看呢，它是脱离中国走了，就是利用了俄罗斯当时的一些技术和这个援助，那么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这个研发，但是值得重视和警惕的和担忧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朝鲜也在通过一些走私手段，在解决它发展核武器或者导弹时候不能自己解决的一些问题，已经有过这种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因此呢，就是说朝鲜在依靠前苏联的那个技术和援助呢，打下了一定的底子。那么又主要依靠自己的科研人员的这个研发，再加上呢，可能有一些这种走私。 那么这些情况凑在一起，实际上就促成了这个朝鲜核武器发展到这个今天的这么一个状态。
不管它是试验氢弹也好，或者是原子弹也好，他说继续这样进行下去，特别是这次他宣称的这次这个核试验，对中朝关系，对区域的这个和平和稳定能产生哪些影响呢？
首先呢，让我倒过来说，就是首先对区域的这种和平和稳定，是半岛的和平稳定乃至东北亚的和平和稳定呢，肯定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美国一直处心积虑的要把这个萨德导弹体系引入这个韩国，就是引入朝鲜半岛。那么我相信朝鲜现在除了发展这个核武器之外呢，肯定也在大力的发展这个导弹，否则的话呢，它的核武器就没有办法的运载打出去。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呢，肯定会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因为南北双方现在处在一个那个负面的安全竞争当中，每当朝鲜在安全问题上做出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韩国一定在这个做出叫反制措施，然后韩国要是在安全上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朝鲜也要进行反制。因此就是说，当朝鲜把这个核武器的核武库已经扩展到这个氢弹这个范畴的时候，那么韩国包括美国呢，肯定要进行新的这个反制措施。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最近这20年，美韩军事同盟越搞越紧，越来越紧密，实际上是伴随着朝核问题越来越恶化的这个过程来这个才产生的。因此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朝鲜把这个核武器宣称搞了氢弹以后呢，事实上只能加剧南北之间的军事对立和军事竞争，那么这个显然对南北双方都是不利的。而且呢，由于美国进一步的介入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军备竞赛、军事对立的这种博弈当中呢，就使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也更加的这个复杂和紧张。比如说这个萨德导弹引入之后呢，它一定会引起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反制措施，就是说当萨德导弹步入到韩国的时候，那么表面看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事实上它将堵塞这个俄罗斯这个导弹攻击能力的这个东翼，就是它在东边的俄罗斯在东边的这个导弹优势将被这个萨德体系在美国、在日本、韩国建立整个反导体系将要抵消，而且它将涵盖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区域，这种 X 波段雷达，因此也会引起中国的反制措施。所以目前这个地区有关各方任何加剧这个就是进行这么无论是核武器啊、导弹啊这些的行动呢，一定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是大家受损，谁都不会得到更安全的环境，到头来对朝鲜也更加不安全。所以呢，就是说这是这样的一次新的核试验，肯定是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包括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是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的。那么说到中朝关系呢，这次核试验显然呢也伤及了中国的安全利益。我们都知道中国呢在朝鲜半岛是一直追求两个目标，一是无核化，那你直接搞这个核试验显然就是在挑战中国的无核化目标、无核化利益。那么第二呢，中国要求这个地方要和平稳定，因为中国想安心的搞这个和平建设，特别是现在习近平、李克强突出强调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那么搞这个振兴东北工业战略，他希望这个东北外部环境应该是和平稳定的为好。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三天两头搞核试验，然后再有这个其他国家反制朝鲜核武器的这种措施的话呢，就会使我们东北方向的这个外部环境更加不安宁、更加不确定，这个显然呢是伤及了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呢，这个行动自然也遭到了这个中国的这种强烈反对。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对中朝关系也是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它实际上冲击了中朝关系。
居住在中朝边界附近的，就是刚才你说的东北的那一带，对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健康会有哪些影响呢？
目前 前呢，我没有直接的证据或者是数据来支持说朝鲜的这种接连不断的，到现在说是四次了吧，就在那一个它的东北角，那个地方离中国的这个吉林省，特别是延边地区非常近，连续进行四次核试验，那么至少可以说呢，对那个地区，包括对朝鲜人民自己，它的那种生态环境、生态安全呢，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且是这种威胁越来越大。而且呢，就是说我们都讲，虽然朝鲜说这个叫地下核试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前就是还没有禁止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时候，就是有关国家搞的这个核试验呢，都是地下核试验。朝鲜也说它是地下核试验，但是别的国家搞的地下核试验，它都是搞的垂直井，就是挖的垂直的井，完了搁底下搞核试验。那个是既费钱也费时的。那么朝鲜呢，可能是为了省钱省时，他搞的是水平坑道的这种核试验，就是他打的是坑道，他其实不打的竖井，他打的是横井。那么为什么各个国家都搞竖井呢？就是为了要通过，就是通过竖井这种措施呢，把这个核试验所造成的可能的这种生态威胁、生态安全呢，给它控制在最小，甚至是为零。但如果要搞横井的话呢，这个事儿可能就非常危险，特别从未来的角度，那个就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隐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核试验场所处的地区呢是长白山区，长白山区呢，这个搞地质的人都知道，那是个活 火山。那么如果说常年的在那儿三天两头的搞这个核试验，不断的震动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就把这活 火山就给激活了。就是长白山现在是活 火山，活 火山呢，它现在是处在休眠期。那么中国现在显然是在抓紧这个火山老爷还在睡觉这个机会窗口，加紧发展。那如果说是总震呢，确实当地的居民也在担心，你把这个火山土地也给震醒了，那个火山再弄起来，这个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说呢，这也坦率讲呢，这是一种以邻为祸，其实也是以自己为祸的一个做法。那个地方说离中国的延边近，但是我想呢，离朝鲜的相关城市啊，那更近，
嗯，
最近的只有二三十公里，所以这个做法本身呢，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动，这也是中国坚决反对的一个原因。